看他的笑脸是多么的可爱，但是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笑脸了。在八月呢三号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大家知道吗？在 Texas El Paso 的沃尔玛超市里面，居然有22人被枪杀，24人受伤。其中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妻啊，他们结婚才没多久，但是这位夫妻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他们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所以这位小孩可能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他的父母了。我们又在8月4号在 Ohio Dayton 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9人被枪杀，其中14人受伤。大家看里面最小的年纪才多大？22岁。弟兄姐妹，我们这边年纪最小的有没有比这个更小的？才22岁，当然我比他大一点哈。30岁以下的都已经有5个人。你看最年纪最大的也不过57岁。就是我刚刚在想，刚刚预备完这个之后呢，没想到8月8号，大家也听到吗？在我们加州的这个 Garden Grove 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4人被枪杀，2个人受伤，可能又增加了，我不知道哈。所以我们要问 What happened？ 到底美国发生了什么？美国的民众，我特意看了一下评论，他的评论是说，他说 This is the world we live in。他说这个就是我们所住的世界 ，But this is not the world we should live in。但是这个不应该是我们所住的世界。弟兄姐妹，你看，你今天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平安哈，更何谈喜乐？但是圣经说我们要怎么样常常，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常常喜乐呢？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呢？所以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一个小孩，对他是不公平的，那一个怀抱在那个年轻夫妻的那个婴儿哈，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他们突然接受到这么样的一件事情，这么样的一个打击，他们该怎么样的相处呢？我突然想起圣经当中也有一个人哈，这个人本身出生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经过他生命当中有几个转折，当然第一个转折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第二个更大的转折是因为他开始为他从前迫害的那一个道而奉献了他一生的生命。而且这个人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被无辜的下狱了，在监牢里面。大家我在想，你们已经猜到这个人是谁哈？这个人就叫保罗，对不对？那我就开始来查考他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一些书信。大家记得保罗也写了几封监狱的书信吗？大概有4封，对不对？大家记得还有哪4封吗？第一封是以弗所书，第二封是我们今天的研究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三个是腓利门书，第四个是哥罗西书，第四啊，这本书非常的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为什么称它为喜乐的书信呢？因为这个里面很有趣的是什么？因为这个里面有提到喜乐这个词16次。你知道圣经当中前几卷书卷呢，就是旧约当中的前几个书卷，它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喜乐这个字，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但是这卷书里面很明显，它有提到16次。而且保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这份书信？他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个就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当我们想起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他能够想到的是写一封给教会的书信，而且是鼓励教会、勉励教会，而且是圣经上面的言语叫做命令，命令教会，不好意思啊，要命令教会要喜乐。我就在想呢，那今天这篇讲到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我们来一起看到底保罗要在这里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因为这世界虽然不断的主啊出现这么多的动荡，但是你仍然却坐着为王。主啊，你不仅坐着为王，你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主啊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也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也看到你当初怎么样的使用保罗在监狱里面来写这样的一份书信，来向教会来传达你的心意。主啊，你就向我们的心来敞开，你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我求你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主啊，求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脱去一切的谗累，把我们所有的顾念都交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主啊，也祝福接下来你自己的话语和时间，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保罗写这份书信的时候呢，我还是想跟弟兄姐妹先介绍一下这本书一点点的背景哈。保罗本身是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来，经过了加拉太省，然后他要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到庇推尼去，但是耶稣的灵不许，于是他就下到特罗亚去。于是在特罗亚的时候，晚上他就看见了一个异象，大家都知道这个异象是什么哈。就是有一个人呢，在我夜间呼喊说，请过到这边来帮助我们马其顿人。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当中比较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保罗就应着这一个就是跟随这个意象，然后呢开启了他的欧洲之旅。所以腓立比就是保罗福音的第一站，也是保罗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哎，而且这个教会啊是很有意思的。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先介绍他的几个目的，让大家有一个一点点概念哈。第一个就是他要感恩腓立比教会的一个馈赠，第二个是他要告知保罗囚禁的一个近况，第三个他为什么要写这份书信呢？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啊，腓立比教会里面呢，他出现了一些混乱，里面的一些同工呢，他的人际关系开始出现破裂。为什么？因为他遭到很多的攻击，因为有外人的一些威胁，敌人的一些威胁，最主要的是教会当中有一些假的教士的一些教导。所以当教会面临这么多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弟兄姐妹开始动摇了信心，弟兄姐妹开始就有一点开始各随自己的意思来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教会呢面临了一些分裂的情况，所以保罗迫不及待的写这份书信呢，就是要呼吁大家要坚固的合一。好，这里讲完了，简单一点。本身这个部分呢，大家都是在主日学上的哈，我本身不要讲的，大家在主日学的时候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对不对？大家有听过这个吗？我自己也学了很多遍，你讲一万遍我都记不住，我自己也预备了好几遍我也记不住。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来记这个。因为你每次你看圣经有66卷书信，对不对？每一个如果你只记四个内容，作者、时间、写作地点、收信人，弟兄姐妹你记得住吗？不好意思，我真的记不住。那怎么办呢？我就想了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来改变一下。我们每次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还是 花那么一两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式，觉得有一些帮助可能哈。你不要把它看作一个语文题哈，因为语文题你就是要背诵嘛，对不对？而且这么多我就很难背诵。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我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数学题，我把这上面的几个都看成是一个条件，然后呢我得出一个推论来。那这个方式就不一样了。我比如说看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保罗，对不对？你想到保罗的时候，你会想到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从小出生在大树。大树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啊？如果耶路撒冷是三线城市的话，那大树至少是二线城市，可能也是一线城市哈。在那个时候 可能大家不知道哈，但是大树是二线城市或以上。保罗在那个里面还是一个大学城，所以他从小接受过良好的希腊罗马文化，所以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他就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诗句，有没有？听姐妹有读到那个地方吗？所以这叫不足为奇，对不对？好，那保罗是这个犹太人，他也是神学家，他完全受过希腊文化的背景，所以他写东西啊，跟一般人写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家同意吗？所以你看旧约我们新约当中总共才27卷书，他写了多少卷？写了13卷书。所以你看他的知识文化水平之深，神学根底之厚，可想而知，对不对？好，我们再看这个时间，主后60年代初期，大家经常会说到这个时期嘛，对不对？但是你去仔细查考的话，任何一本严谨的参考书，不管是哪一本，它从来不会给你一个确切的时间，它只会给你一个大概的时间，有的是62、63、60、61都有。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主后大概60年代左右，我们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但记住这个时间有什么样的用呢？好像对我们什么没有什么用处，对不对？我们经常会来跟一个时间来对比，这个时间很重要，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一下，就是主后7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什么呢？就是圣殿被毁了。你知道犹太人崇拜的中心是在哪里？是在圣殿，对不对？圣殿当时是谁在执掌呢？是祭司，是撒都该人，对不对？那犹太人，我们基督徒今天是去教会崇拜，但犹太人还有一部分的人去哪里崇拜？他们崇拜的地方叫什么？叫 synagogue， 叫会堂，对不对？会堂也是由犹太人崇拜的一个地方。但是你看，主后70年圣殿就被毁了，我们就知道一个消息，就是圣殿对于犹太人的影响，那个势力，那个范围越来越小，因为圣殿已经开始被毁坏了，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也就是说撒都该人，他的势力就慢慢的降低了。那随之而起的是法利赛人，他的权威就越来越高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在圣殿当中他最批判的是哪一类人呢？法利赛人。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特别是针对法利赛人这一类人呢？因为他们只会说不会做，他们站在教会的教堂的高位，但是他却没有做神的工。弟兄姐妹，你发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教会吗？也是发生在今天的教会，对不对？好，我们接着看第三个写作地点，在罗马，在罗马的监视里面哈。那我们在罗马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它是首都。你想想看，如果你要传播一个东西，你要推销一个产品，你要分享一个信仰，请问你是去一个小的乡村呢，你还是去大的城市，文化荟萃、文化交流的城市呢？大城市，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他写了一份书信叫做罗马书。罗马书是整个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核心的根基哈。所以为什么他写这份书信，他不是写给腓立比，也不是写给以弗所，他更没有写给耶路撒冷，对不对？但他写给的是哪里？在罗马的教会，因为这个才能够可能影响更大，大家同意吗？好，第三个，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教会，刚说了它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对不对？同样也是保罗持续接受奉献的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保罗不是没有接受教会的支持啊，虽然他有一边支帐篷，但是他也接受教会的支持。那这个教会是谁呢？ 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你要想，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亲手扶持的，又是持续攻击保罗的一个教会，可见他们的勤奋是非常的，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没有，四封监狱书信，唯独这份书信，他写的是那种非常让人喜乐，让人充满盼望的书信，可见他对腓立比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大家同意吗？ OK， 好，基本上我把这个背景跟大家介绍一下，用这种方式去看，我不知道对弟兄姐妹有没有一点帮助，比那种死记硬背有没有好一点？有好一点吗？有好一点哈。好，感谢主，至少有两个人点头了，我刚看到。OK， 好。保罗在写这份书信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是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八节。我给他起了一个主题的一个词，叫做 care， 叫做关心，就是关心他人。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如果你去看新闻哈，你去看，好像在 Times Square， 在纽约那边的时代广场上面，有人发现枪击案的时候，那个逃散的场景让我非常触动。那个时候，因为人在一个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发生这种特别困难的时候，人家最先想到的是谁？想到的是自己，没有人去关心别人哈。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时代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年轻人的评判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会发现我们这年轻的一代人，他说都越来越自私了。其实也不是越来越自私，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也是很迷茫而已哈。而且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是美国这边虽然讲究自由，但是你会发现大家还是非常独立的，对不对？个人还是管自己的事情。但是保罗很不一样，这个人，这个人在监狱的时候，他没有想想自己该怎么出去，他没有想想自己该怎么过，他想的是腓立比的教会该怎么样，他关心的是教会的成长，他关心的是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说出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怎么样，主啊，他怎么样可以靠着主更加的喜乐？所以保罗透露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关心。好，我想跟大家 ，OK， 等一下。不好意思。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的经文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三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姐妹，你听我来读一下这句话啊，我每逢想到你们啊，我就感谢我的神。I thank my God every time I remember you.I thank my God in all my remembrance of you. 我想到你呀，我就高兴，我就感谢我的神。舅舅，我不知道你读这个经文的是什么读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初恋。我每次想到那个时光的时候，我就巴不得赶紧下课。是高中的时候哈，没有那么早熟哈，现在都很早熟。Anyway 我想起来说啊，我赶紧下课，我们就可以聊天。哇，赶紧放完学，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吃东西。我每次想到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高兴。好，保罗在这边他是什么样的情感？你看，我们 NIV 英文的和合本翻译哈，他表达的是次数，是保罗每一次想到腓立比的时候，每一次他就非常感谢他的神，他就很高兴。我们看 NASB 是美国标准，美国新美国标准版的一个圣经哈，它里面强调的是什么？是你想念的那个内容，就是你每当想起跟腓立比一切有关的事情，他怎么样来建立教会、扶持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一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哦，他就那种喜乐就油然而生。
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历史是什么，可能应该有建立好几十年的，对不对？在这边的同工肯定有过很多的眼泪，也有过很多的欢笑，但是你每当想起你之前怎么样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是不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喜乐，对不对？那种喜乐是没有办法讲的。你看保罗是最适合写这句话的人，如果是彼得写这句话，我不信，我体会不了他那种感情，因为彼得是一个非常粗鲁的人，是个粗心，是一种非常急躁的人。但是保罗这个人不一样，他是非常细腻的人，而且他又是什么啊？当然据我们传统来说，保罗是没有结过婚的哈，所以他是单身。弟兄姐妹，你结完婚之后和没有结婚之前的感觉是一样的吗？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是不是盼望憧憬我要进入到婚姻当中，是不是？当你结完婚之后发现，哦，好像也就这样，但我是听别人讲的。所以你看保罗写这句话这是最适合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单身呢，对不对？他渴望那种爱呀，那种追求啊，但是他对于那种爱，那种追求，那种爱情，不是对于人的爱情，他对的是对神的爱情，他把这种爱转移到对神的爱情上面。所以你看到他每逢想到，哦，用新译本的时候，我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很感谢神，我就说，哦，每逢想到你们，哦，我就感谢我的神。所以你发现没有，保罗非常讲究这个这种对于神的这种爱情，这种爱。我刚刚讲到初恋嘛，对不对？我们初恋怎么翻译的英文叫 first love， 对不对？初恋叫做 first love， 对不对？保罗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佩服，也是有一件事情无论他信主前还是信主之后都没有改变的。大家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 passion， 对于神的那种热情，那种爱情，那种热爱，那种为了神不顾自己的性命的那种爱，他从来都没有改变。所以为什么你看他在启示录当中的时候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对以弗所教会他非常夸赞以弗所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句话，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离弃了你什么？起初的爱。什么叫起初的爱？ First love， First love。 弟兄姐妹，这封书信主要是讲喜乐哈。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长时间了哈，当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你越信主的时候，你时间越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以前更加那么容易喜乐了吗？我不知道哈，我感觉我好像没有那么像以前一样那么喜乐了，像刚刚开始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可能就觉得我们已经得救了，哦，就够了，哦，我们反正有了去天堂的门票，我觉得就行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要保持喜乐，如果你没有神对神的那种爱，那种起初的爱，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大家同意吗？我们今天没有喜乐，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神的那种热爱，那种对神，我们起初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平安，那种喜乐，没有人可以描述，对不对？所以我就想了，弟兄姐妹，你每次想到这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不在喜乐当中的时候，你想想你的初恋的时光，你不要想想你结婚之后的时光啊。当然结婚之后有，对吧？也有，当然也有喜乐了。你想想你的初恋，大家都有初恋过吧？应该有哈，我看到有几个人朝我笑了一下。所以你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想起保罗给我们不断的有一个劝勉，就是我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主啊，我是不是对你的那一份爱，主啊，有褪色了？我对你的那份爱是不是 有一点退后了。每次看到这句的时候，你就想起保罗跟你说，我要回到我的初恋。 OK， 好不好？所以我们年轻人当中就会有一句流行的话，因为这一个哈，就是虽然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谁也不知道在 Garden Grove， 我就在外面，你就像在沃尔玛里面 El Paso， 我在里面购物，谁天知道就被人杀了，就被一枪打死了，谁能够遇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真的，我们出去，哦，前几天我还去沃尔玛的时候，我担心的要命，我说我要不要去沃尔玛，我还祷告了好久，我说主啊，我有只买一点东西，买完东西马上走。所以我赶紧，而且赶紧买完了之后，所以你发现真的是，哦，但是我们感谢主哈，就是虽然哈，我们的生活天天有很多的变化，但是我要带耶稣如初恋一样，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虽然一生都未婚，但是他把一生的爱都给了耶稣，都给了神。哇，那样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哪怕在煎熬里面的时候，不知去向的时候，不知道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我的婚姻，我的工作到底要走向何方，但是我仍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爱我的神，我的神也爱我。阿们。好，我们一起要不要来读一下这句话？这个好像不太齐了，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叫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耶稣如初恋。所以弟兄姐妹，你喜乐的一个源头啊，一定是如果你没有对耶稣的这一份爱啊，你不要谈其他的方式，你不要谈其他的方法，你不要谈说，哦，我怎么样才能够喜乐的人生，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什么都没有，同意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前提。但是我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要知道 You are loved， 你是被神所爱的人。弟兄姐妹，神这么，我们来世间就这么短短几十年哈，上帝难道让我们或孤苦无依，或经历这么多苦难？ Is this what God wants? No， 这难道是神要的吗？绝对不是。你要知道，你的出生是因为上帝要爱你，你的出生是因为你要被爱来到这个世界。我常常被这句话所鼓励呀，想起保罗，虽然你看保罗也单身嘛，我们也单身，这有什么关系？但是上帝爱我， right？ 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都记住，不管别人真的怎么样对你哈，哪怕是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人的爱真是有限，但是上帝的爱是无限的，他不改变，你永远记住这一点。好，这个是前提，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也讲出来。那我们今天刚刚讲到第一个主题，就是保罗他时刻把别人放在心上，他时刻关心弟兄姐妹，关心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短片，我们看看关心到底什么是关心呢？关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一个小小短片，几分钟，不知道这个怎么放，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帮我放一下，谢谢，点击一下屏幕就可以。有声音吗？没有声音啊。
เขาจะได้อะไรถ้าเขาทำแบบนี้ทุกวัน
Thank you.
ขาจะไม่ได้อะไรเลยไม่ได้รวยขึ้นไม่ได้ออกทีวีไม่มีใครรู้จักไม่ได้มีชื่อเสียงที่มากขึ้น
请问可以先退出一下吗？再打开，因为这个完全卡住，好像放不开。可以先退出一下吗？要退出一下，再按一下，可不可以会好一点？哦，不好意思呀，因为哦这样会好一点。OK， 好，不好意思哈。就当电影再看一遍哈。
จะได้อะไรถ้าเขาทำแบบนี้ทุกวันเขาจะไม่ได้อะไรเลยไม่ได้รวยขึ้นไม่ได้ออกทีวีไม่มีใครรู้จักไม่ได้มีชื่อเสียงที่มากขึ้นเพราะสิ่งที่เขาได้คือได้แค่ความรู้สึกได้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ขได้เข้าใจได้ความรักในสิ่งที่เงินซื้อไม่ได้ได้โลกที่สวยงามกว่าเดิมในชีวิตคุณอะไรคือสิ่งที่คุณต้องการมากที่สุด
ทุกท่านได้ดูคลิปนี้แล้วเป็นยังไงบ้างใจคุณรู้สึกอบอุ่นขึ้น发现这个世界其实还是蛮美好的，对不对？那什么叫关心呢？那你是关心身边的自然环境、动物，关心你的邻居，甚至陌生人，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表达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关心，对不对？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到底看保罗是怎么样的来关心别人？那他的方式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可以效法的呢？那我们看第一点，如果弟兄姐妹要做笔记，那我写的第一点叫 praying for others。 我当时是用英文来做的这个，所以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当中会有一点点可能差距，待会我跟大家提到。第一个就是为别人祷告。我们看保罗在一章第四节也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弟兄姐妹，你看保罗关心人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为别人祷告。你经常
祷告对于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你圣经说祷告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呼吸，对不对？虽然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也想祷告，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或者总祷告来祷告去，也就那么几件事情，对不对？弟兄们有没有想想，如果你刚刚看到那个短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实在是有太多的事情可以祷告了。因为我每次带领团契也好，或者跟弟兄姐妹交通也好，你会问一些弟兄姐妹，你最近有什么祷告的事项吗？他的回应是哦，没有，一切都好，感谢主，当然这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点没有，就是当我们每次问这样的一种方式的时候，人的注意力完全只在自己的身上或自己家人的身上，有没有？但是保罗就是要我们提醒我们要把注意力可不可以到他人的身上，因为祷告是我们经历上帝真实最真实的一种方式。有一次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上这个教会历史，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上教会历史是上了一二三西方教会历史，有中国教会历史，上了五门课，所以当我上的时候我开了一点小差，所以我打开了我的手机，当然我要认罪感谢主哈，但是你不能弟兄姐妹不要论断我哈，那就很疲劳，哎，我就打开了手机哈，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打开我的 QQ， 我好几年从来没有用过 QQ 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过 QQ 吗？这是一种聊天和通讯工具哈，这是比较几年前是非常受欢迎的，就像现在的 WeChat 和这个美国的 Facebook 哈。我一打开，我突然看到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惊讶，特别的紧张。是什么呢？上了一个消息说我要自杀。哦，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人我知道，他在国内大学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一个学生，他的家庭也非常的好，他父母亲都有自己的企业。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帮助他的母亲开了两家连锁的这个药房，非常优秀。那结果他在前年来到美国上学的时候，美国一所很好的大学，他发现他完全不能够适应这边的一些环境，因为什么？这边优秀的人太多了，他发现自己没有像以前真的觉得那么优秀，因为他离开了父母亲那个支持，他发现什么都做不了。哦，他发现他远离他的目标和未来越来越远，所以他实在不能够解决这种压力，他就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哇，我当时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马上起立，我就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我的同学和老师，所以我们同学和我们的神学院教授，我们一起站起来，然后同心为这一个人祷告。我记得我们当时祷告了很久，我久久才能够平安下来。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主要因为我们离得太远了，我们没有机会，但是主求你差派爱心天使和福音的天使带到他生命当中来。结果我看到他刚好准备开车哈，做最后一次旅行，他人生最后一次旅行，就是这个旅行完之后他就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果他到了 Arizona 一个沙漠的一个 hotel， 他刚好那天晚上呢，因为晚上会比较凉快，他出来走，他走的时候在泳池边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对华裔面孔的夫妻。这个华裔面孔的夫妻不一样在哪里呢？这对夫妻他主动的跟他来聊天，就在那一次他的聊天当中，这个学生呢，他开始慢慢的打开一下自己的心。结果不到两天，我看到他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他参加了 Arizona 那边一个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契。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没有自杀。哇，我当时感觉说，真的是我们的主真的是听我们祷告的声，有的时候你真的想象不到他怎么就成就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这么困难，但是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弟兄姐妹， anything everything 我们都可以来上帝的面前祷告，不然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了？因为我们不能，只有上帝能， right？ 弟兄姐妹好不好，你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讲说，神是听祷告的神， 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 OK， 我们看第二点，保罗要来表达什么样的事情。我第二点呢起的叫做，我英文本身写的是 offering intentional help， 我中文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弟兄姐妹帮助我一下，如果你有更好的翻译啊。这个 intentional 是什么意思啊？是有意的，是蓄意的，是精心设计的，是安排的，这样的一种需要和帮助。我实在，因为中国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的，文字也是这样，没有，我实在没有更好的一个翻译啊。但是我把它翻译成为提供及时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腓立比书一章七节也说到什么，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思思想是很恰当的，因为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弟兄姐妹，你知道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之间有一个还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吗？除了持续的供给他经济的一个支持，另外保罗是被关在哪里？监牢里，对不对？但是腓立比居然差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叫谁啊？伊巴弗提。特别差派这个人，圣经把这种人哈，这是一个特殊的使徒的一个职分，称他也是为使徒。特别差派这个人到了监牢里面去帮助保罗。你说一个人被限制了他的一些行动的自由，他的生活呀，他的一些文书的工作呀，记录的工作呀，对吧？一些交通交往的一些这样的工作，类似于秘书这样的工作，谁来做呢？腓立比教会居然差派一个人像佣人一样供保罗使用。当保罗饿了的时候，有人给他做饭；当保罗累了的时候，可能有人给他，打了一个洗脚水，烧了一个洗脚水，说不定。当保罗病了的时候。怎么样？他在他旁边端水喂药，可能当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圣经描写说，大家看得见吗？是不是字太小了？在这个第二章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这个，第二章的第二十五节哈。你看到没有？以巴弗提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他说，我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是谁？就是以巴弗提，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他照顾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已经，他要都病得要死了，可见他对于保罗那份心呢，那份用心呢，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哈。我当时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会帮助人嘛。我刚看那个短片，大家也看到没有？什么叫做 intentional help？ 什么叫做及时的帮助？就在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那个短片的时候，你发现了吗？那个树要枯死了，它需要的是什么？是水。那个流浪狗狗需要的是什么？是食物。还有一个阿姨大妈，她的推车推不动，对不对？她就把她推过去。那保罗一个人被关在监牢里，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需要很多事情。于是他们不仅，很多教会可能最终做到的是什么？用经济去支持，对不对？我为你祷告，对不对？但他们不一样，他还特别差派了一个人去帮助他。所以这个叫做 intentional help。 弟兄姐妹，我们为了大家可以更好的来明白这个词，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说该怎么样才能够表达这个特殊的情感，这个特别的意思的，我就想起了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句经文，大家都背的吧？这句应该是，可不可以邀请弟兄姐妹都跟我一起来背一下吧？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弟兄姐妹，上帝救人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上帝可不可以一秒钟就让你上天堂？可不可以？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上帝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是上帝偏偏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他特别设计的，他用心安排的，就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怎么样，我加了两个词啊，特意赐给谁？赐给我们，赐给一切我们愿意相信他的人。弟兄姐妹，你今天和我和我们今天教会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哪怕其他人都没有，我都相信这都是上帝要做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他拯救我不是因为我真的配得什么，是因为上帝他真的爱我，他就是要来拯救我，而且他特意安排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用这种最卑微最残酷的方式来代替我们的刑罚。圣经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特意。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身边是有很多人，如果你去观察，是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的，你同意吗？就像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领袖或牧师或同工，弟兄姐妹，如果在一起同工久的话，我们都会知道彼此的一些瑕疵，我们总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我们总，你知道在教会当中，越是服侍到第一线的人，越是经常受到攻击。弟兄姐妹，他们很需要你的带导，他们很需要你的鼓励，他们很需要你的帮助，同意吗？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开始就把我们的眼光开始从自己的身上挪到别人的身上，阿们。就像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自己，天父他自己，他没有顾念自己这样独生的一个爱子是何等的宝贵，他却偏偏为了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了。弟兄姐妹，你刚看那个短片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有那个推车的那一个大妈有没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第一次帮助他，对不对？第二次他来晚了之后，他说了什么话？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啊？对不对？我们又不认识，又不欠你的。”啊，这个人真的是很奇怪哈。这个人如果有帮助你九件事情，有一件没有帮助到。